然后又命令贾蓉，你顺便去问问你莲儿婶子啊，就是王熙凤，正月里要请客啊，这种家族大概大大小小每天都要请中饭请晚饭，那这个日子拟好了没有？如果拟定了，叫书房里明天开个单子来，咱们再请时就不能重犯了。好，这是非常讲究，我们今天大概不太注意这个，因为过去这种大家族他们的应酬，比如说你也要请内政部长，他也要请内政部长，可是这个内政部长这个晚饭只能吃一家，所以他们要错开的，所以他们自己先来开出一个单子说，好，十三号你请内政部长，那我十四号请内政部长，我们就错开。所以你看到这绝对是官场，而且这个官一定做得很大才需要这个单子，因为平常我们打打电话讲讲也就好了，可是他必须拟出那个单子来说，好，我们不要重了。他说重了以后被人家会说话，因为认为说你们是不是故意放在同一天，所以我就不能来，那你就省了钱了，所以这里面等于是失礼的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就是过去官场的这种讲究。他说去年不留神重了几家，比如说有几家的做官的人是同一天请人家的，就后来弄得很不好意思。他说人家不说我们不留心，好像两宅商议定了送虚情怕费事一样，就会被人家讲话。因为荣国府要请客，宁国府也要请客，所以两府自己兄弟先把名单开出来，就是你们哪一天请客我们就不请，那我们就请别人，可以错开来的意思。那贾蓉就赶快答应了，就过去跟王熙凤交代这件事，所以就拿了请人吃年酒的日期的单子来了。贾珍看了就交给赖生去看，那赖大就是他们家的家人，就是大管家啊，说好好把这个单子看一看，不要重了这上头的日子。意思说这个单子是荣国府要请客的单子，那我们宁国府要请客，我们不要用这几天了，我们就错开来，这样可以理解吗？就交给他的管家来处理这个事情。好，他就没事就在客厅上看着小厮们抬围屏擦抹几案啊，把所有的桌子椅子都擦干净。我们其实过年还有一个习惯就打扫啊，把家里整个打扫干净，把屏风啊什么都抬出来，还有金银的供器也都拿出来。只见小厮手里拿着一个饼帖，还有一篇账目。好，这个时候就是佃农来了啊，有一个禀帖，就是来拜见的帖子，下面有一个账目，说黑山村乌庄头来了。庄头就是农家里面佃农的最大的这个头子，叫做庄头，就是管所有的佃农的人。因为这些大户人家土地很大，那找了上千个佃农，可他不会去管佃农，他会找一个人做头头。那这个人姓乌，叫乌进孝，所以就称他为乌庄头，说黑山村的乌庄头来了。那贾珍说这个老砍头的今天才来，你看到这个语言就说这个老砍头是该死的，其实就该死的意思，说今天才来，因为他们要过年，所有的野味这些东西都要靠佃户来交租的，所以今天才赶来就觉得太晚了。那贾蓉就接过饼帖账目展开捧着，你看到儿子跟父亲的关系，儿子拿着账目打开，父亲背着两个手，有没有看到贾珍他自己不会接过来看的？那我想今天儿子还更不理你，摔在地上去吃麦当劳去了。那这个时候就看到很清楚那个伦理，就是这个父亲背着两个手，他自己手都不拿的啊，就是贾蓉就拿着这个单子背着手向贾蓉手内看那个红帖，上面写着门下庄头乌进孝寇啊，这是拜帖，请爷爷奶奶万福金安，并公子小姐金安，新春大喜大福，荣贵平安，加官进禄，万事如意。很精彩哈，你看到那个农民的语言，就说反正多讲两句好话没错，所以就噼里啪啦一大串的啊。我们再读一下，这个门下庄头乌进孝寇，叩请爷爷奶奶万福金安，并公子小姐金安，新春大喜大福，荣贵平安，加官进禄，万事如意。所以贾珍就笑了，说庄家人真有些意思。 那当然也有一点嘲讽，就是说那个文字有一点避俗，不是那么文雅的东西。那贾蓉就为他解释说，别看文法了啊，我们又不是中文系的，我们干嘛去讲究这些东西，只取个吉利罢了，就是这些话都是好话，加官进禄啊，荣贵平安都是好话，只取个吉利罢了啊。一面就展开单子看，好，下面就是一般清朝的社会史上最喜欢引用的，就是整个佃户的交租啊。我们看看上面写着大禄30只，獐子50只，膘子50只啊。膘是一种小鹿啊，去年大概有朋友跟我在高雄吃到膘肉这样。膘子50只，献猪啊，暹罗20只，汤羊20个，龙猪20个，野猪20个，加腊猪20个，野羊20个，青羊20个，加汤羊20个，风干羊20个。好，这里面其实有些大概就是羊，可是因为它是不同的做法，有一些可能是准备来吃涮锅子的，有一些可能是腌过的做辣味的，它所以这样子分啊，所以不同的品种、不同的做法的各种的东西，你看到这个单子蛮惊人的啊，就大概让我们觉得大概是一个大饭店要用到的那些材料。鲟鱼、黄鱼20尾，各色杂鱼200尾，活鸡、鸭、鹅各200只，就是鸡200只，鸭200只，鹅200只。风鸡鸭鹅，好，看得出来，就是风鸡鸭鹅就是已经风干的，已经做成辣味的。风鸡鸭鹅各200只，野鸡、兔子各200对，熊掌20对，鹿筋20斤，海参20斤，鹿舌50条，牛舌50条。所以你看到这个名单这样一路下去的时候，真是很惊人。你可以看到过去的佃农一年交租的时候是这样子，可是这个就是贾家过年要用的东西，当然他们也会分出去，分到他们的那些贵族的家里面去把它分。这里面大家注意一下，里面我们会觉得这个乌进孝从哪里来我们不清楚，可他讲黑山村，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有一点是北方的野味，像膘这种东西，像法国的森林里面，他们贵族冬天就打猎，就是膘，所以法国的菜里面有很重要的一道菜就是膘肉，夹一点鹅肝酱的那个膘肉。那这种东西有可能都是猎户在森林当中的，所以我一直觉得他有可能是因为曹雪芹他们家族是旗人，这个郑白起的旗人包衣，所以他们在东北大概还有他们的老家的土地，所以这个地点会不会在比较东北区，因为你会感觉到熊掌这个东西大概也不是南方的啊，熊掌，所以很多的野味的东西都让你感觉到有一点是跟北方有关啊。然后橙干20斤，榛子、杏子、桃、松、仁啊，就松子这些干果各2口袋啊，每一个都是2个大口袋，大对虾50对，好，所以虾并不多。我觉得如果在台湾的话，可能虾会多一点。你会觉得这种大对虾、海虾它并不多，所以感觉起来它好像是山村里的东西啊。干虾200斤，上等选用银霜炭1000斤，中等2000斤，柴炭3万斤，就是炭也分等级的，有一些炭银霜炭是比较没有烟的。那有一些炭是粗用的，那玉田胭脂米2担，碧糯米啊，米的不同种类，下面大概都是讲到杂粮类的，五谷杂粮类的，白糯米50斤，粉糠50斤，粉糠有一点像蓬莱米，比较软的一种米，那杂谷各50斤，下用长米1000担，各色的干果1车。外卖粮食牲口各项之银共折银2500两，外门下庄头孝敬哥姐玩意儿。好，刚才讲的都是实用的，下面说我们庄子里面孝敬哥哥姐姐们啊，就是宝玉这些人，有一些好玩的东西，活鹿4只，活黑兔4对。好玩的东西不能是死的，对不对？就是让这些少爷小姐在花园可以玩的这些东西哦，宝玉类动物，活黑兔4对，白兔4对，活锦鸡2对，羊鸭2对，那今天就会加上熊猫1只这样。好，我们看到这里面很好玩，就是庄头来佃农来交租了。那这个交租里面有很多的人事上的周到，就是除了交租以外， 也要打点让小姐啊、哥这些宝玉少爷啊，他们可以有一些玩的东西，那心里开心以后，因为那个账单没有一定的，就说到底要交多少，我们今天说房租多少都很清楚，古代的时候常常是以物易物的，所以交多少米、多少粮，而且也看你的收成，说你收成的多少。那么远的地方，走路要走一个多月的地方，主人也管不到，所以最后就变成有一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贾珍说：“你儿子也大了，你该教他走走吧。”啊，就说你干嘛自己跑来啊？身体还好吗？那你儿子也蛮大了，以后交租就教他来就好了。那乌进孝就说：“不瞒爷说，小的们走惯了，不来也闷得慌。”啊，就是乡下人说，我习惯了劳动，你叫我不来，在家里也闷得慌。那这些儿子们，他们都愿意来见见天子脚下的世面。他们到底年轻，怕路上有闪失，那再过几年就可以放心了。啊，就是有一点客套应酬的话。那贾珍就说，你走了几日啊？这一趟走了几天？乌进孝说，回爷的话，今年雪大，外头都是四五尺深的雪。好，所以感觉到大概是北方，非常冷。那个路上不好走，前天忽然一放暖，一化雪化了以后，路上最难走啊，难走得很，耽搁了几日，走了一个月零两天。所以你看看那个土地是在那么远的地方，所以这种大家族不止在京城做官，他们的乡下是有非常大的土地的啊，走了一个月零两天才走到的这个地方有他们的土地。他说因为日子有限，又怕爷心焦啊，怕你们着急，可不赶着来了。啊，贾珍就说：“我说呢，怎么今天才来？我刚才看那个单子上，今年你这个老货又来打擂台了。好，这里讲到正款了，就是你这个老家伙，你又来敷衍我了啊！打擂台，意思说我不满意，你这个单子上东西太少啊，东西太少的意思。”那乌进孝就赶快进前两步，回爷说：“今年年成实在不好，从三月下雨，接接连连，直到八月，竟没有一连晴过五天。”九月里一场碗大的包子下冰雹，方进打了1300里地，连人带屋子牲口粮食打伤了上千上万的，所以才这样，小的并不敢说谎。那我们也不晓得是不是说谎，可是我想佃户跟他的主顾 一定有他们自己去制衡的方法，我尽量少一点，那对方就尽量多要一点，就在那边拉扯。那贾珍就皱着眉头说，我算定了你至少也有5000两银子来的，那你现在给我这么一点点，这够做什么的？如今你们一共只剩下8、9个庄子了。好，你看到这个土地里面有8、9个庄子属于贾家的啊。那今年倒有2个报了旱涝啊，就是有旱灾跟淹水，所以不交租的意思。那你又来打擂台，真正是叫别过年了。好，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清朝的社会史家认为非常重要的资料，因为它保留了一个我们现在不了解的当时的大贵族大地主跟他佃农之间的某一种牵连的关系。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讲下面半段。谢谢，谢谢。